徐继云跟吴丽梅返校的当天，王丽就意识到她的机会到了。她就把莫扎特当成了贝多芬的对立面，尽管她对莫扎特一知半解，只是在同学家里听过几次。同学的母亲是音乐教师，家里有钢琴，有许多音乐大师的唱片与乐谱，他马上就能听出莫扎特与贝多芬的不同。前者是钢琴诗人，后者是钢琴哲学家。王丽对哲学不感兴趣，一下子就迷上了莫扎特。这种爱好在关键时刻有了大用场，他马上联系同学，一起去古董店出高价买了一台老式唱片机和一套老式莫扎特黑胶唱片。在徐继云来他家之前的两个礼拜，天天放莫扎特。为了宝贝女儿，喜欢听秦腔的家人一忍再忍。两周后，女儿带男朋友来见父母，徐继云就被那台带大喇叭的老式唱片机给镇住了，把王丽家当成了书香门第。接着是音质纯正的黑胶唱片，莫扎特优美甜蜜的小夜曲。这种柔美的风格很对徐继云的胃口，他们的关系迅速升温，毕业不久就结婚，婚后一年就有了女儿。徐继云在学校混得很顺，两位迅速高升的老讲师投桃报李，大力扶持徐继云。青年教师中，他最早评上讲师，最早分到一室一厅单元房，最早把妻子王丽调到附中。评副教授时，他有意识地跟身居高位的那两位当年的老讲师拉开距离。老讲师们早已拿到高级职称，一位担任分管研究生的副系主任，一位担任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他们把老百姓很熟悉的薛仁贵、张世贵效应发挥到极致。薛仁贵们成绩再高，永远处于火头军位置，工作由薛仁贵们干，成绩永远是张世贵和何宗宪们的。90年代后，他们与时俱进，放弃古老的薛仁贵、张世贵模式，改用更有成效的四姨太模式。1990年，苏童的中篇小说《妻妾成群》在《收获》杂志发表。1991年。张艺谋把这部小说改编成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公开上映，轰动海内外，四姨太现象浮出水面，小说和电影撕破这层纸罢了。所谓四姨太现象，就是指老爷的几房姨太太争宠，四姨太谎称自己怀孕，把老爷的注意力全部拉到自己这里。丫鬟提醒四姨太，万一老爷发现你没有怀孕怎么办？四姨太就告诉丫鬟，能拖多久就拖多久，只要把老爷拉到咱们这边，争取跟老爷最多的同房机会，就等于争取到了最大的资源，怀孕的机会就多呀，打的就是这个时间差。渭北大学这座百年老校在四姨太模式影响下迅速衰落，优秀人才或逃离或枯萎，大家敢怒不敢言。徐继云自保之余，伺机突围，上天保佑，遇到了同林教授，等于起死回生嘛。徐继云彻底放松了。跟所有农村背景的父母一样，徐继云父母梦想要男孩。徐继云的二叔三叔在20里地外的农村老家，每家都是5、6个女儿。爷爷奶奶跟三叔过，奶奶去世前没见到孙子，最后的遗言就是，你们兄弟争口气，不能断了香火。徐继云的父母有2个儿子，大儿子徐继云 是小镇有史以来第一个大学生，二儿子警校毕业，在镇派出所当警察，比徐继云早结婚，生了个女儿，父母就把希望寄托在徐继云与王丽身上，结果还是女儿。大学生儿媳妇可是城里人，徐继云父母只能生闷气，又把希望转移到二儿子身上。徐继云弟弟的悲惨生活就开始了。弟媳是小学老师，公职人员，不敢生二胎，但弟媳妇娘家是乡下老农民，好欺负，父亲就硬拆散小两口，再娶再生。老天爷跟老徐家标上了，还是女孩，弟弟都要崩溃了，跑城里求哥哥嫂子，不活了，自杀算了。徐继云和王丽这些年没少劝过父母，父母对徐继云、王丽的办法就是不搭理他们，该干什么干什么。父亲老徐锐利的三角眼一闪一闪，在告诉老大徐继云，没让你再婚就不错了，你又生不出儿子，你少皮干。王丽说话气就更不壮了。弟弟第二次离婚，再婚再生，还是女孩，徐继云的母亲认命了。父亲老徐不停地望天，天上没有上帝，也没有老天爷，只有日月星辰和风。父亲望了整整一天，眼睛都麻了，胳膊都僵了。天慢慢黑下来，父亲就看不见天了。父亲老徐突然说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那个新疆女娃一看就能生儿子吧。爸，你说啥呢？王丽还在这儿呢，王丽是我妻子，也是你儿媳妇，请你尊重你儿媳妇。我尊重她，谁尊重我老徐家的根和香火？父亲老徐最后这个话带了哭腔，有点秦腔，悲壮苍凉的味道。徐继云就难受了。徐继云就说，我跟吴丽梅的事情我都忘了，你就不要再提了，陈年往事再提有啥意思？哎，跟我闹那么多别扭，我从来没觉着人家娃有啥不好。女人身上有点男人气，一眼就能看透，叫人放心。男人身上有女人气，女人身上全是女人气，就看不透了。看不透的东西，很难叫人放心。王丽很单纯，很透明，我闭着眼睛都知道她心里想啥呢。你就不要替我们操心了。我操心老徐家的千秋万代里。哎，到你兄弟俩跟前，绝后断代呀。父亲说着说着，又提起了吴丽梅。想当年，你回镇上，先不回家看父母，先去看女朋友吴丽梅。哼，你爸我没意见，你爸我眼睛又没瞎。你回镇上之前，吴丽梅还是个姑娘，你回来第二天带吴丽梅上咱家，吴丽梅就不是姑娘了。你个卖狗子，把人家娃睡了，又移情别恋娶了王丽。你不要人家就别睡人家，睡了人家又把人家撇哈下不管，咱家就把罪造下了。哎，姑娘家的贞操珍贵的很，用老先人的话讲，那叫吃头茶面。吃了头茶面就是你的女人，你争死也要把糕给她打上。 你给吴丽梅把糕打伤没打伤？你爸我不知道，你爸我可看得清清楚楚。你把人家吴丽梅头茶面吃了，又把人家放跑了，你娃娃把罪造哈下了，老天爷就报复咱，惩罚咱老徐家。大教授，你知道老天爷最大的报复是啥吗？父亲老徐又情不自禁地吼秦腔戏最悲壮最苍凉的老杨业金沙滩里的舍子。事急了才知把佛念，口内寒冰满腹寒。吼完依然用舍子的哭腔告诉儿子徐继云，吃了人家姑娘娃的头茶面，给人家姑娘娃把糕打上了，莫是人一样走了，人家姑娘怀上你的种离开你，你再娶上一千个一万个女人，老天爷再也不给你儿子娃了。你个锤子，把天戳破，把地戳破，老天爷就是不给喽。老天爷给你的儿子吧，在吴丽梅身上，吴丽梅带走了。你个哀求的，为啥要跟人家分手哩？父亲老徐打了个趔趄，一把扶住桃树的杈，一边死死地看着儿子徐继云。徐继云哑口无言。父亲老徐摇一下桃树，就知道你娃嘴里把球擒上了，说不出个啥。父亲老徐从此进入幻觉，老是幻想着老徐家的香火在遥远的地方。两年后，父亲老徐被查出得了癌症。父亲猴精，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依母亲想法对父亲不如实相告。父亲老徐不等医生说完就全明白了，哈哈一笑，完全解脱了，边往病房走边唱包公赔情，赢得病友们一片欢呼。进了病房，见了儿女们就一句话，拿钱来给我看病。老伴儿就说，要啥钱嘞，看病的钱都是娃们出的，我自己找人看，大医院看不了。病友们说，老汉活不了几天了，他想弄啥就叫他弄啥去，一个快死的人能弄出个啥？老大徐继云就问父亲，你要多少钱？父亲老徐毫不客气，手一伸，十万，不多不少，就十万。一周后，徐继云凑够十万元，按父亲的要求，在银行办了活期存折，加上密码，交给父亲。父亲第二天就离家出走。父亲老徐当过好多年供销社采购员，早都习惯了云游四海。家里一下子就安静了。弟弟从长久的压抑中抬起了头，第三任弟媳妇儿不再如履薄冰当受气包了。被拆散的前两任儿媳和他的娘家人再也不诅咒老徐家了，再也不恨父亲老徐了。离家出走的父亲在大家眼里就全当死了。强势的父亲最终落得这样的结果，太叫人不可思议了。徐继云一个人走到家乡小镇的野地，四下尽是杂树、灌木和野草，还有野鸡、野兔乱窜。徐继云蹲在地上哭了好半天，悄悄走进车站，踏上火车回去了。徐继云清清楚楚地记得，父亲是2003年8月23日上午10点 离家出走的。一个得了绝症的人是不会回头的，也不给家里来信来电话，彻底从大地上消失了。父亲老徐与徐继云之间的谈话别人不知道，大家就这么理解父亲老徐的离家出走。徐继云知道父亲第一站就是新疆，寻找他幻想中的孙子，少不了要纠缠吴丽梅一番。以吴丽梅的性格，父亲老徐占不到便宜，徐继云操心的是父亲的安全。有道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以父亲的精明，天地之大，到处都能容身，父亲就留在大家心里了。2011年8月23日，消失8年之久的父亲老徐回来了。父亲老徐没有回西山小镇，父亲直接到渭北大学徐继云的家。多年的流浪生活锤炼出超强的生存能力，狐狸和猎犬一样，总是以最快速度找到目标。父亲老徐进儿子徐继云家之前，先去渭北市人民医院做了检查，就是当年他住院的地方。父亲老徐拿出当年的病历和各种检查化验结果，相当完整的病历档案。当年的个别医生还在，马上给父亲老徐特殊照顾，走快捷通道。检查结果出来了，各项指标都合格，所谓的绝症彻底消失。其实不用检查，从父亲的气色就能看出这是一个多么健康的人呢。饱经风霜，四处流浪，全在野外，很少进城，几乎过的是野生动物的生活。儿子徐继云给他的10万块钱一分没花，全散发给全国各地的乞丐和贫困人家。医生很吃惊，
你老人家给人打工，你太了不起了。我本来就是劳动人民，劳动人民凭手吃饭，天经地义。
父亲老徐拿上化验结果去找儿子徐继云，我们可以想象徐继云和王丽有多么吃惊。
完全是耶稣复活呀，我是生命的粮食，我是生命的光，我是世界的光。
徐继云听到了从天而降的生命之歌，王丽叫了一声爸，王丽就抱住徐继云哭起来。父亲老徐在客厅转一圈，四下瞅瞅，坐下。
我要喝水，哎，给咱来一碗热水。
王丽就不哭了，马上去泡热茶，端水果，去厨房做饭。父亲老徐踏上故乡的土地之前，洗了澡，理了发，刮了胡子，从野人状态走出去，很有尊严地去医院做检查，然后进教授儿子的家。客厅里就他们父子两个，父亲老徐把化验单递给儿子徐继云，徐继云没看那张白纸。
爸，你能回来，就说明你彻底征服了病魔，你创造了奇迹，你太了不起了。征服病魔倒是真的，奇迹谈不上，也没啥了不起。大江南北，祖国大地，像我这样的人很多很多，可像我这样为得到一个带伴的孙子折腾出一身病离家出走的人，全中国没几个。
话说到这地方，父子俩都沉默了，也就沉默了几分钟，喝茶抽烟。父亲老徐压低嗓门，小声告诉儿子徐继云，
我去新疆大半年，找到了吴丽梅，不在乌鲁木齐，也不在库尔勒，在沙漠深处一个叫阿拉尔的地方的塔里木大学教书嘞。 丈夫教数学，是个蒙古族，可以生两个娃，一儿一女，幸福啊。蒙古族人大方豁达，吴丽梅竟然当着丈夫的面说我是她前男友的父亲。我跟她见面时就告诉她，我是你当年山区小镇实习时的师傅，怕她丈夫起疑心。这新疆的娃哈哈一笑，不当回事儿。她丈夫下课回家，她就给丈夫这么介绍我，我尴尬的呀，当时就想离开，两口子拉住我，一定得把饭吃了。娃放学回来，男娃女娃都叫我爷爷，你爸我百感交集呀。从两个娃的年龄长相上看，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两个娃乖的呀，心疼的呀，还给我表演了蒙古族舞，唱了蒙古族歌《鸿雁》。奇怪的是，吴丽梅一次都没提你。送我到车站时，我实在忍不住了，就告诉她，我儿季云让我带他向你们问好。他哈哈一笑，就把你爸我那点小心思给戳破了，给我一点面子都不留。哎，你猜他咋说的？他告诉我，不用你说，我就知道徐季云和王丽生活得很好，我们可是同班同学，他俩肯定知道我也过得很幸福。徐季云和王丽可是天生一对儿。哎，新疆人咋是这个样子？说这些让人伤心的往事，还那么开心，那么兴奋，跟喝喜鹊尿一样。20年没见了，还那么年轻，气色还那么好，印堂亮的跟镶了玻璃一样。不管男人女人，印堂亮肯定大富大贵。你个卖狗子，把宝丢了。